兄姊妹平安。在3000多年前，有一个很大的群体浩浩荡荡地离开埃及，他们来到西乃山下，来到这个西乃旷野，他们在那里暂时安营，因为那里不是他们目的地。但是他们在那里安营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来到去确立他们的信仰，他们在那里来到去探讨他们究竟应该要怎样去相处，他们将来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他们要建立一种怎样的人际的关系。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有读旧约的时候，尤其是五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经过很多的挣扎，经过很多的尝试，很多的挑战，有时是天灾，有时是人祸，有时是内忧，有时是外患，有时候是吃饭饮水这些每日的事情所带出的困扰和麻烦。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的故事，有没有令我们联想到我们在狮子山下的故事呢？黄沾先生呢，他透过狮子山下这首歌，他是这样样来到去道出狮子山下的故事。他说，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们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狮子山下的人呢，这个群体其实都发出着类似西乃山下的人所问的问题。作为一个群体，不单是一个个人，作为一个群体，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在一起呢？我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呢？狮子山下这首歌唱了很多年，唱完一年间不中又拿出来再唱多一年。我们人群里面的唏嘘似乎不会比欢笑少，我们社会上面矛盾的声音似乎不会比共济的声音更加少。狮子山下一年又一年这样唱，但是我们社会里面的争拗和矛盾，我们都仍然是继续在这里经历着。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彼此相处呢？到底我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群呢？今天当我们读旧约经课的时候，旧约经课这一段记载了上帝给西乃山下的以色列人在这一方面的一些指引。当我们重读的时候，会不会成为我们来到去思考我们今天的处境的一些参考和一些宝贵的资源呢？让我们翻开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第九至到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九至到十八节，九至十八节好清楚咁样呢，分开咗做五个段落。如果我哋有留意嘅话呢，佢每一个段落呢都係用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作结嘅。刚好呢係讲咗五组嘅指引。但係呢一五组嘅指引呢，关于呢一个群体应该点样去建立一个社会同埋点样去相处呢，其实呢并冇为佢哋呢去绘画一个政治或者是经济制度的蓝图。我们读这五组的指引，我们看不到究竟应该是一点怎样的制度和一种怎样的经济的模式。这些指引呢很多都是用不好不可以来到写的。他提醒着当时西乃山下的人，无论将来你们建立一种怎样的政治制度，或者一种怎样的经济制度都好，有一些东西呢是值得留意的。 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第一组指引是第九节和第十节，在你们收割，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西乃山下的群体，他们将来进入迦南之后，他们会是一个农业社会来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是赖土地为生的。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读过一首诗，他是这样讲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他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酸，粒粒皆辛苦。农民的生活其实是辛苦的，粒粒都皆辛苦的，不过有得辛苦都好过没得辛苦，因为你有土地才有得耕种，你才有粮食的唯一来源。如果没有土地的话，你就连耕种的机会都没有。在这一群人里面存在着一些呢是有土地的，作为一个生产的资源，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没有土地的穷人和寄居者，这些没有生产资源的人，这些无产者，他们应该怎样生存呢？那个群体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上帝给西乃山下的人民的指引，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是，他不是要求那些庄园的园主收割完之后去施舍给那些穷人，他不是要求那些果园的园子收割完之后呢来到去周济那些寄居者，他是要求他们在收割的时候不用割得那么干净，不用那么干净，让那些穷人和寄居者有机会去执那些留低下来的流亡之余，去捕捉流亡之余呢其实都是一种工作来的。看来上帝是希望这些穷人和寄居者呢，这些没有土地的人，没有生产资源的人呢，能够透过工作来到自力更生，总是比接受周济或者是施舍呢更加好的。因为你想想，你能够透过自己的双手来到养活自己呢，你会体会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今日在狮子山下的经济模式和当日西乃山下的人的经济模式呢，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已经再不是一个农业社会。不过呢，相同的是两个社会都同时间存在着一些有产者和无产者。上帝指示西乃山下的社会给所有人都有谋生的机会，制造工作机会给这些无产者，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让他们可以体会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这个呼唤对于今天的狮子山下的社群是不是仍然适用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近年来呢越来越多声音在这里说，狮子山下的庄园园主似乎收割得太过干净，狮子山下的果园的园子呢，个园主似乎也都摘得太过尽，连跌低了那些呢都要执埋，连掉下来那些呢都要执翻起。某一集的星期日档案介绍一位向地产商说不的市民，透过他的尝试呢证实原来呢要向地产商说不呢是很难生活的，是很不方便的生存。地产商可能呢偷取了教育界全人教育或者是医护医疗界社福界那些全人照顾的概念，所以呢他们都想对狮子山下的人呢实行全人照顾。除了照顾狮子山下的人的住的需要之外呢，还可以照顾衣食和行的需要。如果你要看医生呢， 都可以照顾埋。喺咁样样嘅情况底下咧，喺呢一种资本高度集中、快速扩张嘅情况底下咧，狮子山下嘅生存环境已经产生咗好大嘅改变。唔知道你谂翻起以前，你有冇呢啲嘅经验？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啲同学嘅父母，佢哋推住架小贩车，佢哋就养活咗一家人。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有位同学嘅爸爸喺佢做看更嗰一个工厂大厦嘅楼梯底嗰度卖汽水同埋小食，咁咧就供养咗两个细路咧读完书。喺以前有一啲人读唔成书，佢去学诗，跟住咧学完诗之后咧，佢就去政府嗰啲工厂大厦租个小单位，就靠自己一双手咧嚟到去谋生。但系喺呢一啲年间，呢一啲个体户都已经被淘汰得七七八八。当呢啲人发觉佢自己可以谋生嘅机会冇咗之后，佢翻翻出嚟发觉，咦，原来我去车衫同埋去剪线头啲工作机会都冇咗咯，因为制衣厂都冇咗啦。佢发觉，咦，我去电子厂嗰度装嵌装配嘅工作都冇咗啦。跟住佢又发觉，原来连接线生，连嗰啲后勤文书嘅工作都离开咗啦。过去我哋为住我哋社会嘅资本高速扩张同埋集中咧，沾沾自喜。我哋数住我哋呢个咁细嘅地方有几多个百万富翁，有几多个富豪榜嘅人。过去我哋社会对于弱肉强食，我哋视为一个正常嘅竞争。同时间我哋寄望嗰啲食饱弱肉嘅强者能够发财立品、施舍捐赠。而家越来越多人发觉咁样嘅游戏似乎唔好玩嘅。咁样嘅游戏玩落去咧，似乎唔系一个办法。我哋社会里边嗰啲穷人同寄居者，即系嗰啲咧缺乏金钱资本又缺乏知识资本嗰啲人，咁佢哋点样生活咧？上帝对于西乃山下社群嘅指引，让穷人同埋寄居者都有自力更生嘅机会同埋空间，而唔系对佢哋施舍同埋救济，值唔值得今日狮子山下嘅社群嚟到去思考呢？第二组指引记载喺十一至十二节。第十一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神你的名，亵渎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对于一个群体来讲，第一个重要考虑的就是生存，怎样可以令到整体都能够生存到下去。另外一个困扰的事情或者需要解决的事情就是冲突。生存的时候，为了生存我们要谋生，其实这个不单只是即是无产者需要谋生，其实有产者都要谋生的。大家都需要谋生，大家需要揾食。在揾食的过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呢？咁上帝提醒这个西乃山下的群体，是啊，谋生是必须的，没人可以不用谋生就生存。但是呢，在谋生的过程里面呢，也都不可以为求目的不作手段的。上帝对西乃山人、西乃山下的人的提醒给我们看见，在谋生的过程里面，在揾食过程里面，其实最容易出现的事情或者最大的试探呢，就是诚信和廉洁。他特别提到偷盗、欺骗、说谎、起假誓，这些呢都是不可以的，都是有违诚信、有违廉洁的行为来的。谋生狮子山下的人呢，就叫做揾食。我们的名言呢，就是揾食啫，使唔使咁啊？即是说呢，揾食是首要任务来的。揾食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应该有太多限制的，是不应该有太多的审查的。其实我们的社会呢，的确是一个 对于饮食最少限制的社会来的。那个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呢，某几年之前呢发表了即最新的一个经济自由度指数呢，就说香港呢刚刚好以 2.5 分之微呢高于新加坡，就蝉联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我们是最少限制的对于饮食。报章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好喜欢跟新加坡比较，就说哇新加坡就来追上了。如果跟新加坡比较呢，是有一个项目值得留意的。这个分数的下面呢有10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呢就是廉洁程度。廉洁程度这个项目呢，新加坡拿到92分，而香港呢就拿到82分，足足有10分之差。应该怎样去解读这份报告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怎样看这份报告有不同的意见。对于是不是应该继续采取更自由和更少限制的经济方式来到保持地位呢，也都存在着很多争议。不过呢，透过改善廉洁来到去保持这个位置呢，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反对的。因为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来到去进步。狮子山下的人揾食的廉洁状况呢，最近引起了一些关注。有个国际调查机构叫做政经风险评估，在2009至2011年呢就访问了亚太地区和美国16个国家，总共2174个商界和行政人员，了解他们对于各国的廉洁程度的观感。香港排名比之前下跌。调查机构指出，香港廉洁程度的下跌相信和地产发展商影响力强大，在楼宇销售上面推出很多市场策略，但是却透明度不足有关。报告指出，这些引起争议的楼宇买卖运作方式在其他市场都未必容许的。上帝禁止西乃山下的人民在揾食的时候偷盗、欺骗、说谎、起假誓，因为这些有违诚信廉洁的行为呢，对于相关的个人是很大的伤害的。你有没有被人呃过？你被人呃过，你就知道呢对你那种伤害呢是几大的。这些有违诚信的行为对于整个社会也都是产生很大的杀伤力。这些杀伤力太大和太深，令到个社会往往呢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你试想想，如果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了信任，人和制度之间缺乏了信任的时候，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你试想想，当你每一次拿起一支奶来喂你的 BB 的时候，你在担心着支奶里面会不会有三聚氰胺或者是旧皮鞋那些物料，你会怎样样？你试想想，如果你想揭发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又担心会不会被法律制裁的时候，你会怎样样呢？所以狮子山下的人应该去思想，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揾食，我们每人都要生存，我们不会阻人发达，但是如果我们想能够安居乐业在这里，如果我们想这个是一个宜居的地方的话，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的话，我们就要努力维持这个地方的诚信和廉洁。第三组指引记载在第13、14节：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你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一个群体生存到的时候呢，就会有纷争，就会处理纷争，但有些纷争根本就不应该出现的。那些纷争根本不应该出现的，例如那些是什么呢？那些是一些有能力的人去他隔离屋抢埋人哋冇能力那些，这些这样的行为是不应该出现的。那些应该要给人工的扣住不给， 呢啲系唔应该出现嘅。嗰啲咧自己识得讲嘢，然之后走去闹个，即系咒骂个听唔到嘢嘅，又唔应该出现嘅。人哋点反击啫？点保护自己啫？将嚿半脚石放喺睇唔到嘢嘅人面前，人哋点保护自己啫？呢啲咁样样嘅冲突咧，系唔应该出现嘅。呢一啲咁嘅冲突出现，反映紧啲咩咧？反映紧恃强凌弱，反映紧大虾细。上帝对西乃山下嘅人话：呢一类嘅冲突系唔应该出现嘅，系唔好出现嘅呢啲冲突。喺我哋嘅民间嘅讲法，我哋点样对付嗰啲大虾细嘅人呢？跟住嗰三个字，我哋唔使讲啦。但系如果制造紧大虾细嘅，唔系一个具体嘅人，而系一个制度嘅话咧，咁可以点样对付佢咧？如果制造紧大虾细嘅咧，系一啲政策嘅话，咁又点样对付佢咧？大虾细咧，佢会令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佢令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在农历新年期间，其中一项引起社会讨论的议题就是说，在天水围买餸贵过在湾仔买餸。啊，这么奇怪的。湾仔的平均家庭入息是天水围的一倍，不过在天水围买餸比在湾仔买就高出13%。有啲學者話，咁樣嘅情況出現咧，係因為天水圍嘅街市咧，基本上都係俾領匯壟斷。但係喺其他地區咧，你去到灣仔咧，你仲見到咧好多街邊鋪嘅。另外一個出現貧者越貧嘅狀況咧，係喺居住嘅範疇裏邊。有個機構報導話，喺舊年，当山顶豪宅的租金尺价70元的时候，南区贝沙湾的尺价50元的时候，深水埗的板间房和农屋的尺价最高是去到93元。穷的人呢，是要给多一些去生存的。这样的情况呢，制造着这些穷的人呢，就更加穷的状况。西乃山下的人都存在住强者和弱者的差异，狮子山下的人呢，这个差异可能更加明显。我们究竟怎样处理这些差异呢？怎样看这些差异呢？我相信没有人会认同某一位银行财进的意见，他说其实那些低增值的人士应该离开香港，腾出一些空间给一些高增值的人士来讲。我相信没有人会同意这样的意见。既然我们不同意这样的意见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那一个制造着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状况呢？其实呢，上帝没有要求强者呢去到牺牲自己帮助弱者的，在这里没有这样讲的，只是禁止他们恃强凌弱，叫他们不要落井下石。我相信狮子山下的人呢，没有人会反对。第四项指引，第四组指引记载在15至16节。15至16节咧，呢度话：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诸于死。我是耶和华。有一啲冲突系唔应该出现嘅，唔应该发生嘅。不过咧，有些冲突呢，可能都难以避免地出现和发生的。冲突发生了，纷争出现了之后呢，第十五节呢就叫我们西乃山下的人呢，施行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偏护穷人，也都不可以看重有势力的人，即是说呢要不偏不倚。第十六节呢就说，作见证那些呢，去做证那些呢，不要搬弄是非，不要因为他样衰或者是因为他黑人憎呢就要煮死他。 在獅子山下这个不偏不倚的司法精神呢，其实呢是我们的理想来的。我们将一个女神像呢摆了在立法会大楼的 屋顶上面，即是以前的高等法院的屋顶上面。那个神像呢，一手执剑，一手持天平，跟着双眼呢就蒙了的。执剑那只手代表着他有判断是非的权力，天平是代表着公平公正，揞埋双眼呢代表着大公无私，不会看那个人是何人何党派。在一个人际社会里面呢，冲突和纠纷难免的，但是如果处理冲突和处理纠纷是公正公平的话呢，是能够将纠纷呢停了它的，是能够将纠纷呢到此为止画个句号。但是如果处理冲突和处理纠纷不公平不公正的时候呢，它可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和更多的冲突的。在一个公平和公正的司法制度底下，人的生活呢才有所依循，遇到冲突的时候也都知道可以怎样处理，生活在这里呢才会感觉到安心和安定。普遍人都认为呢，狮子山下在这一方面呢其实比邻近地区呢都要公平和公正的。不过呢，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法律成本呢其实相当之高的。所以有一些人呢，有一些关注这些事情的人，他都提我们，他说你们要留意一下，其实在这个制度底下呢，不要忽略了在这个制度底下吃紧亏的人。有一些人呢，他们未必得到这个保护，还有未必得到这个服务的。最后一项指引第五项记载在17和18节，17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18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就算最公平和最公正的审判，他都只能够将做错事的人给一个他应该有的惩罚给他。不过呢，就未必能够处理到那些相关的人和群体里面那一些的仇怨和恨意的。我们往往都听人讲，法律能够处理的事情，法庭能够处理的事情，法庭处理了，但是法庭处理不到的事情，那又怎样呢？你有没有听过在法庭上面被判了的人，他会指住另外一些人讲，我恨你一世。你有没有听过法庭判了之后，有些人会讲，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存在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在群体之间，这些法庭处理不到这些部分，又可以怎样呢？在17、18节，上帝跟以色列人讲，跟这班西乃山下的人讲，这些你所憎恨的人，这些你想报仇的人，这些你埋怨的人，这些令你嬲的人，这些都是你的弟兄，是你的邻舍，是你本国的子民来的。难道我们真的可以继续怀住这一份的憎和恨在同一个社群里面继续生存下去吗？难道我们真的可以河水不犯井水，永远都不相往来吗？就算不相往来，想起那些仇恨也都存在。上帝跟西乃山下的人说，是可能那些人是做了一些令你憎的事，令你恨的事，但是尝试以爱去取代恨，用指正，用指责去取代报仇和埋怨， 箴言二十七章第五节话：当面嘅责备胜过隐藏嘅爱。对于心里边有恨嘅人，恨总系有原因嘅；对于心里边埋怨嘅人，埋怨总系有理由嘅；对于要报仇嘅人，报仇总系有基础嘅。点能够以德报怨呢？在这里上帝没有更多的解释，他只是说重新这样讲，那些人毕竟都是弟兄，都是邻舍，都是本国的子民。上帝劝喻西乃山下的人要放弃的不是放弃那些令你憎他的弟兄，要放弃的是那种报仇的冲动，要清除的不是清除那些黑人憎的人，要清除的是清除心里面的恨意。当狮子山下的人这个群体面对着我们群体内部的矛盾，我们的纷争，我们的冲突，我们的埋怨的时候，上帝对西乃山下的人的指引有没有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呢？看过了上帝在利未记十九章九至十八节对于西乃山下的人的吩咐，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听他讲？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有能力的，为什么我不可以赚到尽？这些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搵食啫，做乜要这么多规范来规范自己？我可以虾他，即分明是他不行，他得罪我，我才憎他。为什么我们要给自己这么多限制？为什么我不可以，我想怎样就怎样？利未记十九章呢，记载上帝对于这班人的提醒是这么讲的。第三十四节，他说，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第三十六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上帝提醒翻呢一个群体，就算你哋喺西乃山下又好，你哋去到迦南地都好，你哋唔好唔记得你作为一个群体，你系喺边度嚟嘅？你唔好唔记得咧，你曾经行过一条点样嘅路？你曾经喺埃及作过寄居嘅？难道你唔明白作为寄居者嘅需要系咩咩？你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难道你不知道被压迫的苦况吗？你曾经在埃及做过二等公民，难道你不知道被不公平地对待那一种的痛苦是怎样吗？在上帝的大能介入之下，你们才能够离开压迫者的手，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千山万水，来到这个地方，这些集体回忆仍然是历历在目。难道离开了欺压者的手，你们成为另外一个欺压者吗？难道离开了不公平之后，你们会互相欺负吗？难道离开了敌人之后，你们会互相为敌吗？狮子山下的人，我们又记不记得我们都行过一条出埃及的路呢？我们记不记得这个社群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我们忘记了狮子山下本来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吗？难道我们忘记了这片荒凉的地方本来是一些走难的人在那里聚居的地方来的吗？我们难道忘记了当年我们的乡亲怎样互相收留和互相接济吗？狮子山下的故事不是一个怎样发达的故事，是一个群体怎样互相帮助，能够令大家都可以生存下去的故事，是一个群体一群人离开压迫争取自由的故事，是一个群体怎样再次共建家园的故事。难道我们有得这个故事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故事吗？我们可以任由这个故事变成一个以强凌弱的故事吗？我们可以任由它变成一个仇恨 争斗的故事吗？我们相信在狮子山下的人没有人会愿意这样的，没有人乐见这样的事情。上主亦都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状况。愿上主赐给此时此地狮子山下的人勇气和毅力，让狮子山下这一份让大家都可以生存下去，让大家都可以共建家园，让大家都能够同舟共济的故事可以延续下去。